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朋友们你们好，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早在2001年在联合国会议上，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对世界各国宣布天安门自焚是中共蓄意杀人的伪案，目的是为了煽动民众仇恨法轮功，为迫害找借口。此事件已在联合国正式备案。纪录片《伪火》，伪装的伪，大火的火，就是揭露天安门自焚伪案的，荣获了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特别奖。法轮功严禁杀生，严禁自杀，所以自杀自焚的人绝不是法轮功修炼者。法轮功主要书籍《转法轮》阐述了为什么不能杀生的法理，修炼法轮功的人肯定不敢再杀生了，更何况自杀。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一手导演的，不过谎言编得太拙劣，比如说一般情况下头发塑料瓶见火就化，自焚中王进东的头发和装汽油的雪碧瓶却完好无损，小女孩刘思颖做了喉管切开手术是发不出清晰的声音的，却能在镜头前唱歌。自焚是突发事件，从起火到灭火90秒钟，怎么可能巡警携带大量的消防设备巡逻并在90秒内出现？录像中的摄影师在军警间从容拍摄，有远景、移动摄影的近景，多个自焚者在不同位置的特写，并且录下了声音，显然是事先准备好才能做到的专业拍摄。把中央电视台播放的自焚录像慢镜头播放，就能看到刘春玲是被身后穿军大衣的人用硬物击打头部，当场倒地死亡的。还有更多的漏洞就不一一例举了。天安门自焚总策划时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的李东升后来被判重刑，天安门自焚制片人陈芒47岁突发癌症死亡，播音员罗金、主持人方静相继患癌症死亡。1400例死亡也是中共为了迫害编造的，其中把精神病患者病发时的意外事故栽赃为法轮功学员所为，有用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犯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用报销医疗费为诱饵让危重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还有的是把普通人的正常病逝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所有这些都是中共对法轮功的栽赃嫁祸。1999年迫害法轮功之前，中共官方媒体上报道说修炼法轮功的人数是7000万到1亿人，去病健身总有效率达到了 98%， 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但是江泽民集团发自内心的恐惧和嫉妒法轮功，1999年迫害时就造假说修炼法轮功的人数是210万，也有说200万的，然后处心积虑地编造了1400例死亡。国际人士分析说，从1992年法轮功传出到1999年中共编造谎言，一共7年的时间，就算按照中共捏造的假数据计算，1400例除以7年再除以中共所说的210万法轮功人数，得出的死亡率不到万分之一，远远低于中共统计年鉴记载的中国人口正常死亡率65%。可是您再回头看那些案例，又自杀又杀人的，这个逻辑也不通啊。 国际社会无法理解共产党编的谎言是零智商，能骗谁呢？可是却骗了很多中国人。为什么能骗得了呢？因为共产党搞信息封锁，了解真相是判断是非的必要条件。共产党把这个必要条件一刀砍断，中国人就失去了判断是非的能力。法轮功按真善忍修炼，使人道德回升，去病健身有奇效。这么好的功法，全世界一下就传开了，红传到了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得各国各级政府的褒奖、支持决议和信函超过3000多项。几十个国家为自己的民族设立了一个节日来纪念和感恩法轮大法，每年的5月13日被定为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功书籍被翻译成了40多种语言，是中华5000年文明历史中翻译成外国语言最多的一本书籍。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推算，在整个人类历史的跨度，古今中外，这样的传播范围和速度也是达到了顶峰。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964名法轮功学员2020年9月被绑架骚扰，曾遭冤狱酷刑，甘肃平凉市李亚又被非法关押1年多，吉林省柳河县法轮功学员孙群英被迫害含冤去世。据明慧网2020年10月16号报道，据明慧网信息统计，2020年9月中秋节前夕，中共为了维稳清零，至少有961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警察和街道社区人员绑架骚扰，其中绑架356人，145人已经回家，一人走脱，两人失联，骚扰608人，强制洗脑25人，离家出走7人，抄家164人，判刑55人，庭审69人，批捕14人，构陷到法院、检察院80人，63名65岁以上的老年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骚扰，其中绑架34人，骚扰29人，绑架年纪最长者90岁，已经回家。据明慧网信息统计，9月份中共不法人员绑架法轮功学员356人，迫害最严重的地区是黑龙江56人，江苏省41人，吉林省31人，辽宁省31人，湖南省27人，山东省25人，四川省21人，迫害最严重的城市是哈尔滨市38人，南京市33人，长春市15人，吉林市13人，亳州市11人，常德市11人，宜春市10人。据明慧网信息统计，9月份中共不法人员骚扰法轮功学员608人，骚扰最严重的地区是河北省173人，黑龙江115人，四川省40人，宁夏33人，湖北省32人，山东省27人，吉林省27人，安徽省22人，河南省20人，辽宁省19人。骚扰最严重的城市是大庆市40人，保定市38人，沧州市36人，银川市31人，唐山市28人，衡水市25人，佳木斯市25人，咸宁市23人，哈尔滨市22人，阜阳市20人，成都市20人。据明慧网信息统计，9月份25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送洗脑班迫害，迫害严重的地区是湖南省9人，吉林省5人，河北省3人，北京市2人，迫害严重的城市是常德市9人，吉林市5人，衡水市2人。据明慧网信息统计，9月份中共法官、警察敲诈勒索法轮功学员现金60多万元，其中法庭非法判罚金23万6千元，警察非法抄家勒索现金36万4千元，18名老年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停发、扣发养老金，一人被无理终止工作合同。据明慧网信息统计，9月份63名65岁以上的老年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骚扰， 其中绑架34人，骚扰29人，绑架年纪最长者90岁，已经回家。据明慧网2020年10月17号报道，甘肃省平凉市华亭县女法轮功学员李亚于2019年5月8号在兰州市七里河区被七里河区公安分局建兰路派出所警察非法绑架，后被截到兰州市第一看守所迫害至今，现在已被非法关押一年五个多月。李亚女士53岁，原甘肃省平凉市华亭县华煤集团建安公司职工，自幼体弱多病，后来又得了肝胆疾病、产后风，各种疾病发作时折磨得她有生不如死的感觉。1997年9月李亚开始修炼法轮功后，不知不觉中各种病症不翼而飞，她时刻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处处为别人着想，在单位里左邻右舍亲朋好友中是公认的好人。2010年1月李亚向当地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遭不明真相的人构陷，被华亭县公安局神域派出所华亭县国宝恶警绑架，5月被华亭县法院枉判5年，后被截入甘肃女子监狱迫害。在甘肃女子监狱被关押期间，狱警朱红、孙立伟、杨真、指使犯人杨静、马国芳等人对李亚使用抓头发撞墙、凉水桶里憋、倒冷水冻脚、强行灌不明药物、电棍电击等酷刑迫害。据明慧网2020年10月17号报道，吉林省柳河县法轮功学员63岁的孙群英两次被非法劳动教养，共计在劳教所被非法关押5年，遭受各种酷刑迫害。2017年6月20号被非法判刑3年6个月，2020年10月8号在恶警的胁迫中离世。2016年7月柳河县建设分局和派出所警察一行多人到孙群英的住处，把他非法绑架到建设分局派出所，并抄走大法书籍一套、卫星天线六套。孙群英被非法刑事拘留，关押到柳河县看守所，后被柳河县国保大队劫持到通化市第三人民医院体检。因为孙群英高血压和心脏病，柳河县国保大队勒索家属交保金后，孙群英取保候审回家。7月29号被柳河县检察院非法批捕，再次取保候审。2017年3月孙群英被非法开庭，6月被非法判刑3年6个月，罚金3000元。由于血压高达280，孙群英的家人为他办了监外执行。孙群英在家期间，一到敏感日警察就来骚扰。大约2019年11月孙群英3年半刑期将近，由现任国保大队大队长江辉执行，把他带到通化体检，并声言3年多监外执行无效，要重新执行3年半刑期。孙群英精神造成巨大压力，身体受到严重病业迫害，走路困难，眼睛也看不清东西。2020年10月7号孙群英因为脑出血入院抢救，于10月8号下午5点多钟离世。据明慧网2020年10月17号报道，吉林市法轮功学员郭云庆、杜红芳夫妇原本有个幸福的三口之家，在中共协党迫害法轮功的21年中，他们夫妻多次被中共绑架、关押、劳教、判刑等，几次被非法关押在拘留所和看守所迫害。郭云庆两次被非法劳教，2007年被绑架，非法判刑14年。杜红芳两次被非法劳教，2008年被非法判刑8年，被迫害致残，整个身子、手、脚、腿都失去了知觉，大小便失禁，生活不能自理。2020年6、7月份，郭云庆、杜云芳被吉林市人社局告知停发退休金。郭云庆63岁，是吉林省冶金建设总公司的职工。1998年1月份郭云庆在美国关岛开始修炼法轮大法。2019年4月24号郭云庆历经磨难，九死一生，结束了14年的冤狱生活，从吉林省公主岭监狱回到家中。妻子杜红芳58岁 吉林市冶金建设公司服务公司的工人，2016年7月3号结束八年的冤狱生活，回到家中。现在杜红芳全身不好使，手拿不了东西。儿子郭峰任30岁，只上了小学三年级，就因为父母修炼法轮大法被非法判刑关押，被迫辍学，现在四处以打工为生。目前郭云庆、杜红芳夫妻二人生活艰难，无依无靠。郭云庆不但每天要照顾瘫痪在床的妻子杜红芳，还要每天往返在家里与吉林市政府有关部门协商解决退休金的问题。据明慧网2020年10月17号报道，2019年4月家住四川省凉山州会理县的青年法轮功学员罗龙飞，在成都富士康工作单位跟保安聊天时讲到法轮大法是正法，天安门自焚是假的，结果被保安恶意构陷，被当地派出所非法拘留十天。释放那天，派出所警察一直跟着罗龙飞到公司，强迫他辞职。4月21号，罗龙飞在他母亲的同事家被会理县公安局国保大队长李翔、教导员王子发、温小红等十多人非法绑架，关押至今已经一年多。2020年10月13号，罗龙飞在会理县法院被非法开庭，庭长是杨继兰。律师当庭指出，罗龙飞被诉行为是受法律保护的合法信仰行为，不受法律追究，应当判决无罪，立即释放。为减少对他的人身自由损害程度，判决前应当立即取保候审，并警告办案人员，明知追究他刑事责任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而追诉，构成徇私枉法等犯罪，应当依法追责。
截至目前为止，在明慧网上统计出的被中共当局迫害致死的法轮功修炼者4566人。在大纪元网站上，退出中共、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的人数已经达到了3亿6千万。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政府高层智库公开谴责邪恶中共；南澳民众说中共反人类，应该灭亡；自2020年年初中共病毒肆虐全球以来，美国政府高层政要精英阶层不断公开发声，谴责中共给美国和全世界自由国家带来威胁，开始称当前的瘟疫为中共病毒，并揭露中共号称代表14亿中国人的谎言，倡议将中共和中国人分开。前纽约市长、川普总统的私人律师鲁迪·朱利安尼10月9日在英文大纪元发表的文章称，中共对这次全球瘟疫大流行负有直接责任，这场瘟疫导致数十万美国人丧生，数百万人染病，包括我们的总统在内，在全球范围内害死了100多万人，并极大地破坏了历史性的经济繁荣时期。他说，这一切都不该发生，这是反人类罪，责任全在中共独裁者、有组织犯罪分子和杀人犯的身上。朱利安尼将中国和中共政权之间进行了区分，他指出，中国人民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都受到中共的伤害。美国空军退役准将罗伯特·斯伯丁10月5日接受大纪元时报的采访时，明确地将中国和中国人民区分开来。他强调说，你必须将中国共产党分离开。他说，当中共受到批评或制裁时，他会依赖于将中国共产党、中国和中国人民之间的概念混淆，来挑战美国的政策。 他说，他们中共是邪恶的角色，是极权主义政权，他们实际上并不支持中国人民。当你批评他们时，你是在批评中共政权，你不是在批评中国这个国家或中国人民。美国国际宗教事务大使萨姆·布朗巴克接受英文大纪元采访时说，中共是侵犯人权的最大推动者，中共正在与信仰交战，这是一场他们赢不了的战争。他表示，中共对民众的控制是全面的，无处不在。一个警察国家，一个虚拟的监狱，到处是摄像头、面部识别系统，对你进行各种限制，家庭教会被摧毁，妄图控制天主教会，迫害法轮功。现在有可信的报道说，正在发生着活摘器官。谈到中共对法轮功的已经持续21年的迫害，布朗巴克说，历史上都是这样，如果你不勇敢地面对这些恶霸，他们就会不断找上门来。过去人们总是说，中共迫害法轮功，但那不是我的宗教团体，法轮功不是我的信仰。如果他们中共找他们的麻烦，那是他们的事。我是穆斯林，或者我是基督徒，或者是佛教徒，或者说宗教对我来说并不重要，所以我不会在意它。可是，我们在历史上多次看到，如果你不早一点站出来反抗他们，他们就会得寸进尺。2020年10月11日，澳大利亚南澳洲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州府阿德莱德市中心北大街的亨利王子花园举行信息日活动，向民众揭露发生在中国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并征集反迫害签名。玛丽·阿维安娜是越南移民的后裔，她表示了解中共的恶行，她说，我知道他对你们的迫害已经很多年了，还有对西藏人、维吾尔人、香港人的迫害。他们控制、镇压自己的人民，用金钱收买、欺骗手段渗透国际社会。他告诉学员，自小就知道共产党是邪恶的。他说，我父母从越南来，逃离共产党。他表示，很多世人想象不到共产党的邪恶。如果不持续揭露其罪恶，他会害更多的人。大学生库沃纳签了名，他表示了解一些在中国发生的迫害。中共活摘人体器官牟利更是令人愤慨。他说，中共的做法是反人类的，是应该终止它。知道终结中共恶魔运动是从中国人退出中国共产党开始的。现在已经有超过3亿6千万人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他表示，很高兴签名能给予帮助，让勇敢的中国人知道外界的声援。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共产党倒台后的公务员们。九月份，一位来自广州的退休老人因验明其党员身份而被美国海关遣返。同一个月，一对夫妇申请绿卡，虽长期未交党费，但未能证明其主动退党而被拒签。十月份，一位前北京师范大学学者因曾有隐瞒党员身份的记录，绿卡转入籍未能通过。正值十月二日，美国移民局明确重申拒绝中共党员移民与入境，一时激起千层浪。有人说，只要填表不写是中共党员就行。然而，如果申请入籍者隐瞒自己是共产党员，用欺诈的方式入境或入籍，一经举报，可能会被吊销绿卡后遣返。从现在的情况看， 举报中共党员名单从中共内部已经开始了。如果哪一天共产党倒台了，党员名单还怎么保密？到那时，应隐瞒党员身份的人又将如何面对不诚实的诘问与追责呢？一，上海市195万党员名册曝光。近日，一份中共上海市党员登记名册在网上曝光。这份名册记录了上海市195万党员的姓名、性别、籍贯、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及通讯方式，字数达 1.3 亿之多。据报道，这份文件属于机密级。就在这份文件外泄前四天，媒体报道了美国政府正考虑全面禁止中共党员及家人赴美旅行的消息。这份资料并不是普通百姓能掌握的，而是中共体制内人员才能接触得到。此举表明，中共内部早已有人期望这个溃烂的体制早一日走下历史舞台。而据了解，在上海百万党员信息泄露之后，中共高层大为光火，并勒令对于党员信息纳入机密保护序列。即便是党员信息目前不被公开，但是未来呢？中共这条破船还能撑多长时间？10月7日，美日印澳的亚太联盟已形成，四面围堵之势已经形成。在此前的数月，包括欧洲国家也明确与中共脱钩。这些举动与当时1980年代里根呼吁解体苏联之时相比，声势已大过若干倍。当时的国际咨询机构没有一家明确预测强大的苏联即将解体，但是就如天降奇缘，柏林墙一夜之间倒塌，苏东共产党就这样崩塌了，中共还能撑多长时间？各界有识之士已经看得明白，现在已经处于加速解体之势，就连以前对中共俯首示好的菲律宾、越南都表示乐见国际正义力量参与亚太地区秩序的重建，中共已经是墙倒众人推了。二，捷克法院裁定法官在共产党时期的个人信息不应保密。2010年，一个叫托马斯·白茨纳的捷克公民想知道法官在前共产时期的历史，然而法院称，关于法官政治背景的信息属于个人资料，在保密范畴，不予公开。这位公民转而求助于立宪法院，立宪法院满足了他的申诉，并要求最高法行政法院必须重新审理此案。这个案子引起了众多民众的关注，他们声援托马斯·白茨纳。在捷克民众的要求下，2010年11月30日，法院裁定，法官在前共产主义时期的情况不应保密。2011年1月7日，捷克司法部在自己的官方网站公布了一份近千名法官和检察官有前捷共产党员身份的名单，其中法官618名，约占在职法官3076人总数的五分之一，检察官359名，约占在职检察官1272人总数的三分之一。布拉格高等法院的领导层都有捷共历史背景，院长弗拉基米尔·斯迪伯申克和三个副院长全在名单中。公开的名单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捷克卫星电视台还做了24小时的全天播放。电视台鼓励大胆而勇敢的法官站出来认账反省。在1990年代东欧解体之后，捷克是最早通过除垢法的国家之一。除垢意思是以光明照亮黑暗角落，清除藏污纳垢。该法旨在对前共产党的县民、秘密警察、告发者等迫害者进行法律追究和清理。据统计，在除垢法出台后的五年中，有四万多人从政府、军队、警察、司法、国营电视、电台等机构的高级职务上被撤换，15000多名前共产党线人和帮凶被判为五年内不得担任公职。三，为什么说枪口抬高一寸？有网友在网络上贴出一个告示，警告党国公检法，枪口抬高一寸。1991年12月，德国议会通过了前东德安全部档案法及德国的除垢法。根据该法案， 德国不仅投入了巨大财力，复原了前秘密警察的档案碎片，还对曾为东德政府服务的各类人员进行了大范围清查，前东德的1700万人口被调查的人数达310万，调查结果十分惊人。东德除了有9万秘密警察，还有18万县民，约600万人被建立过秘密档案，超过东德总人口的三分之一，78000人被控危害国家安全而坐牢。摆脱了恐惧的人民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再看波兰，2007年3月15日，波兰清算前共党同谋者法案生效。根据这项法案，波兰70万精英人士要交代清楚自己那段在共产政权中助纣为虐的不光彩历史。法案言明，如果有人拒绝填报声明表格或隐瞒事实，将被革职，十年内不得担任原职或从事原工作。2010年1月，波兰开始实施这项法律。这项法律实施后，前秘密警察的退休金会减少一半，一些当年参与迫害反共民众的人退休金甚至会减少三分之二，前共产党领导人也不例外。比如波兰前书记雅鲁泽尔斯基的每月退休金会从过去的2800美元左右减少到1600美元左右。据悉，这项法律涉及的人数达到了4万人。四，中共公安、地检、法院党员急听真相。洛杉矶电话劝三退的快捷退党服务中心 RTC 的义工小霞表示，他是专门针对中共公检法的高层机构打真相电话的。早期时经常会遇到挂断电话不听真相或口出恶语的人，但如今的形势完全变了，很多中共高官都是想方设法躲避中共监控，耐心听真相。他说，尤其是在过去的几个月中，这一情况尤为明显。现在打电话会遇到几类人，一种是已经听过多次真相，电话打过去后对方就会想要做三退；第二种人是急迫想听真相，但不说话，只是静静地听我们讲。毕竟在中共的监控下，又是大陆公检法系统的人，电话和一举一动都是被监听监控的。不过听完真相后，对方会跟我们连连道谢，这一类人特别多。小霞说，有些公检法系统的人，尤其是那些带长字辈的高官，很愿意听，但又害怕中共监控，所以会想方设法留下真相，例如设置留言。还有一次，我给公安部的人打电话，对方直接要翻墙网址，表示想要了解更多海内外真实的消息和动态，这一类人也不少。受中共谎言欺骗特别深，至今完全不明白真相的人，小霞说还是有，但为数已经是非常少了。他说，作为中国人，不管高官、平民、商人，都是被中共恶魔绑架的。中共作恶多端，尤其在过去21年中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不光会得到人间的法律制裁，更会受到天谴。我们讲真相是抱着最大的善念，唤起中国人的良知和善念，希望所有同胞都能摆脱控制，走向未来。据总部位于纽约法拉盛的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表示，从禁止共产党员移民的消息发出之后，该中心网站退党 .org 在线以真名办理退党证书的人数激增几十倍，达到从来没有过的数字，连续数日都是这个情况。另外，不是为了办退党证书，而是纯粹声明退党，并且是以真名声明退党的人也明显增加，而且他们在留言中谈退党原因和对退党的认识都非常深刻。退党中心工作人员表示，他们不是为了移民或满足移民局条件，而是看到这个形势，认识到退党是潮流，决定采取实际行动与共产党决裂，一刀两断。这些现象说明，大家都更加强烈感到退党的紧迫性、必要性，不能再拖延，退党是大势所趋，不退党已经没有出路。从2004年至今，通过大纪元退党网站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中国民众人数 已经超过3亿6千万人，这一数字还在快速增加。人们在发自内心地表达对共产党的憎恶，并用行动表明自己从这一刻起真正摆脱了共产党。
请听文章，法国65名议员联署法律提案，抵制中共活摘罪行。近日，法国65位国会议员联署了一项抵制中共强摘人体器官、非法贩卖与移植的法律提案，并于9月15日提交国民议会。目前仍不断有更多议员加入支持该法案的行列。提案重点针对中共强摘器官。提案指出，在法国和欧洲，人体器官捐赠和移植制度受严格监管。在法国，病人获得适合的器官做移植手术需要等待大约3年，因器官短缺，等待期限逐年递增。一些法国病人因此前往国外购买器官做移植手术。而在中国，中共摘取良心犯的器官在不经其同意的情况下进行。提案明文指出，如今在中国主要的良心犯是法轮功修炼者、维吾尔族信教徒、家庭教会的基督徒。自2006年以来，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和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做了调查报告。据2016年的更新记录，中国每年进行的非法器官移植估计达9万例。提案举例，在天津一家医院就拥有500个到700个专门用于器官移植的病床，满位率是 100% 到 131%。 单单这一家医院每年进行的移植手术就达4000例到5000例。而按中国卫生部认证的146家具有移植手术资格的医院计算，其官方数字是每年移植手术 2.9 万例，这其中显然掩盖了事实。此外，轮候器官时间极短，平均12天。相比之下，在西方，遵循器官摘取道德的时限需要3年。在中国，如此短的时间本身就令人担忧，表明那是有系统性的侵犯自由和知情同意规则。提案引述中国法庭的调查报告说，强摘器官行为在中国已存在20多年了。未经知情同意的摘取器官就是强迫性的，这对人类尊严和个人生命权构成了极为严重的攻击。法国法律需修订。提案列举了法国10多家大型医院与中国各大城市医院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但却是在没有任何具体实施评估和控制方法的情况下进行的。武汉 P4 实验室向全世界表明了这一点，这也是 COVID-19 新冠病毒大流行病起源争议的核心。日前，法国国民议会官网已公布了这份提案的内容。鉴于人类普世的价值观，确保器官捐赠道德，提出修订法国公共卫生法规条例，以监督法国个人、医疗或研究机构在与非欧盟国家合作时遵守器官移植道德，以免助纣为虐。提案具体提出了6条法律的修订条例，禁止与不遵守道德规定的非欧盟医疗研究中心签订合约，对违反规则者进行制裁。目前一些国家如西班牙、意大利、以色列和台湾已经修改了本国法律，以防止其公民参与到中共活摘器官的暴行中。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经营度假村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年过六旬的老太太，20年前和儿子一起来到海岛创业，开了一个度假村。20多年来生意做得越来越红火，从开始时的一无所有到今天的殷实经济实力，走过了一段不寻常的经营之路。同时由于他在经营过程中善待游客，得到了游客和当地政府的认可和赞誉。那么他究竟是怎样经营度假村的？他又有什么样的管理诀窍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在去海岛创业前，我的身体状况很不好，有多种疾病缠身。1994年，我认识的一位大姐告诉我，说法轮功很好，只有学练法轮功，身体才会好。听到她这样说，我很高兴，决定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走入大法修炼后，我的身体很快恢复了健康，达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状态。得法修炼的第二年，也就是1995年，我和儿子一起在一个海岛创业，开了一个度假村。刚开始的时候，那里是一片沙滩，什么也没有，连吃的淡水都得自己去拉。当时我们没有资金，就只有搭帐篷接待游客。我是法人代表，主持度假村的工作。在工作中，我按照真善忍法轮大法的法理去做，不管遇到什么事情，我都能为别人着想，不计个人得失。每当牵扯利益冲突的时候，我从不计较，只要客人满意就行。我就是要用在大法中修出来的慈悲心态，展现出大法弟子的胸怀。因此在海岛，从政府部门到地方老百姓都很认可我，说我是个好人，说我对游客像对自己的亲人一样。来度假村的人都说，度假村的老太太真好。我在岛上干了20多年，口碑一直很好，所以客人每年都愿意来我的度假村做客。我的度假村常年客人不断。下面是发生在我的度假村的几个小故事。2000年，度假村来了5个小伙子，说就看好我们这个度假村了。当时客人很多，没有多余的房间。他们说，那就先在这儿吃饭吧，吃完饭再自己找住处。结果他们吃好喝好后，每人给了100块钱，说没有钱了，只能给这些。我说行。5个小时后他们又回来了，说没赶上船，还得上这儿来。我又急急忙忙给他们准备饭，吃饱喝足后，他们就对我说，我们明天要上班，现在没船走不了，能不能想办法送我们回去？我急忙找了一个快艇，一问一人要100元。他们说没有钱了怎么办，我就把他们先前给的500元饭钱又给了他们，说拿这些钱回家吧。他们很感动，回去一周后，他们就领着各家30多人又来到我的度假村度假了。有一次度假村要来客人了，我们提前和渔民订好要些海鲜，另外一个度假村也来了客人，也需要海鲜。他们度假村有包海的承包人，当得知我们已经把海鲜订好了而他们没有的时候，承包人就威胁渔民说，不准你们出海了。当知道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就告诉渔民，我订的海鲜给他们吧。渔民们说，那你们怎么办？我说，你们别为难，先紧着他们吧。这些渔民就把海鲜给了他们。 当时我心里很平静，我是大法师父的弟子，在哪里都应该先考虑别人，为别人着想。快到傍晚了，我丈夫问，海鲜没有了，来了客人怎么办？我没有动心，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客人来了就是有什么拿什么吧。结果在客人还没来的时候，这些渔民来送海鲜了。原来渔民们感激我的大度，能替他们着想，就特意在船上把各种海鲜留下一部分分给我们，我非常感谢他们。有一个准备开业的出租公司，来了一些人到度假村游玩，吃住了几天后要走了。他们说明天他们的出租公司就要开业，一定要连夜赶回去。可是天已经黑了，当地出租车和正常的营运船只都停止营业了。这下他们着急了，就找我商量，说大婶儿啊，你帮忙送我们回去吧，要不第二天就耽误了。我二话没说，就准备用自己家的一条船送他们走。因为那天风太大，我不放心，就亲自上船送他们。到了对岸，发现浪很大，而且还有雾，下船会有危险。我只好叫船又开了回来。回来后，我叫员工下面条给大家吃。没想到他们假报警，说在海上遇难了，结果我们的船就被前来检查的政府人员扣了，说给没收了，要拿罚款才行。最后我借了4000元钱才把船要了回来，而这些人吃喝的费用却一分都没有给我们。我没说什么，其实那时候我们刚开业挺艰难的，但我是大法弟子，他们找的麻烦就当作是提高我心性的机会吧。自从修炼法轮大法之后，我经常给身边的人讲大法的美好，他们都知道法轮大法好。在工作的管理上，我对员工很放心，每次把事情分配好后，我就放手给员工自己干，从不去厨房监工，也不去冰柜查看，即使有什么东西丢了，我也从不计较。然而就是这样，从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后，警察还经常上门骚扰。2016年我给一个学生讲法轮功真相，后来这个学生告诉了他的老师，结果被他老师告发了。我儿子告诉我说，度假村没有了，不能干了，度假村已经给没收了。儿子叫我表态，是要度假村还是要大法？我说要大法。儿子哭着跟我说，我车也不要了，家也不要了，我也不管你了，你也没有我这个儿子了。说完气愤地走了。我理解家人的压力和感受，但是如果没有大法，我的身体早就不知道会成什么样子了，还要花费大把的医疗费四处求医，更别说创建度假村了，我也不可能有这样健康的身体来经营度假村。没过多久，儿子打来电话说，妈，不管怎么样，你也是我的妈呀，你在哪里，我去接你。就这样，我又回到了度假村。回来后，儿子说，妈，我还得依着你，你没有错。结果最后啥事也没发生，度假村照样营业，只是我的法人代表给撤了。当时儿子递过来一张处理单子叫我看，我接过来连看都没看就放在那儿了。2007年前后，度假村来了300多个游客，其中有一位爸爸带着一个7-8岁的儿子，结果那小孩不小心掉到游泳池中呛死了。我没有害怕，心里求师父救救孩子。我告诉所有的人，快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自己也马上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把孩子送去医院抢救，我处理完紧急事后就急忙赶去医院看孩子，一看孩子还没醒，一点反应也没有。我不气馁， 再次求师父救救孩子。我趴在孩子耳边大声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了五六遍，结果孩子醒过来了。孩子的爸爸高兴得目瞪口呆，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医院的值班护士说，我干了20多年的护士，从没听说过呛死的人能救活，真是太神奇了。游客单位领导对我说，我们真是托您的福了，如果孩子出问题了，回去我们的官都得撸了，这念法轮大法好还真管用。大法师父救了这孩子的命，大法真是太神奇了。我说，要谢就谢谢大法师父吧。20多年过去了，发生在度假村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就不一一叙述了。从1995年到2016年的20多年的时间里，无论外在的形势怎么变化，我的修炼从来没有间断过，始终在度假村利用闲暇时间学法练功，跟有缘人讲法轮功真相。有时游客看到我在看大法书籍转法轮，就问我看的是什么书，我就把转法轮书翻给客人看，并讲大法如何教人做好人，做更好的人。通常游客都很接受，也都很高兴。这些年我一直按照大法弟子的标准要求自己，尽管开始经营度假村时什么都没有，我们又没有积蓄，但在大法的护佑下，我们的生意做得越来越好，干了20多年，一直很红火。在形形色色的客人面前，我始终保持一颗善良真诚的心，像对亲人一样的对待他们。在遇到各种突发事件的时候，我都用大法弟子的坦荡胸怀去面对，让人们见证了大法弟子的高风亮节和大法弟子带给人们的美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人心发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中，心雨给大家念一封国内一位法轮功学员的来信，讲述因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外孙由先天耳聋变耳聪的故事。我是国内一名法轮功学员，我的女儿27岁时结婚，婚后宫外孕，输卵管右侧切除，被医院诊断不易怀孕，而且女婿还患有前列腺炎。女儿小时候也跟我一起学过大法，后来上大学后就放下了。女儿32岁那年又怀孕了，并生了一个男孩。孩子生下的第二天，医生为孩子全面体检时，被诊断为先天性耳聋，要求给孩子做脑干磁共振和洗肠。这一消息如晴天霹雳，女儿当时就吓懵了。回到家里，女儿女婿抱头放声大哭。为了这个孩子，他们俩吃了很多苦。我当时就想，耳聋与洗大肠有什么联系？再说，孩子这么小，怎么能经得起折腾呢？那不得把孩子折腾坏了吗？我当时就对女儿女婿说，不上医院，咱就信大法。 等女儿女婿平静下来，我拿起电话找同修来我家切磋这事。同修来后，我把孩子放在中间，几个同修围着孩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师父救救孩子。不一会儿，我拿铃铛在孩子耳边测试，刚开始反应还有点慢，不一会儿发现孩子听觉越来越灵敏，耳聋的症状完全消失了。女儿女婿当时乐坏了。自此，我每天坚持给外孙念法轮大法好，在耳边给他放大法歌曲，孩子特别爱听，一点不闹，有时还笑得手舞足蹈。两个月以后，两次从孩子的耳朵里边分别掉出两块像高粱米粒大小很坚硬的片状的东西。如今孩子已经8个月了，非常活泼健康。在此，我代表女儿女婿感谢师父的救命之恩。如果没有大法，我外孙的命运不知道会什么样。听众朋友们，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修炼者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李洪志先生所传的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朋友们通过不同的渠道了解了法轮功的真相，知道在海外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修炼法轮功，转法轮被翻译成几十种文字，深受各族裔的喜爱。心语希望每位朋友都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从而拥有美好的未来。明白真相是福缘，心生善念得福报。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善恶一念间节目，让我们在下一次节目中空中相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好》。今天的明慧广播电台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